今年11月中旬，位于塞尔维亚北部城市兹雷尼亚宁，数百名越南工人举行罢工，抗议他们极其恶劣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之前几个月内，大约500名来自越南的工人在当地一家中国投资的轮胎厂建筑工地工作。工人们住在简陋拥挤、连床垫都没有的上下铺宿舍里，没有热水、暖气和电，也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障。这并不是工人们的第一次罢工，之前几个月里已经有过两次抗议拖欠工资和食物短缺的罢工。消息传出，立刻引起了各大媒体的注意，也将这家工厂背后的中资企业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推上风口浪尖。2019年3月30号，中国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欧洲工厂在塞尔维亚兹雷尼亚宁市举行项目开工仪式。该工厂总投资约10亿美元，年产量约1300万只轮胎，规划总建筑面积近40万平方米。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开工仪式上致辞说，玲珑轮胎的投资能为当地创造1200个就业岗位，提高当地居民收入水平，并且将吸引更多中国企业在兹雷尼亚宁工业区投资。兹雷尼亚宁是玲珑轮胎第二个海外工厂。就在3月30号项目启动当天，玲珑轮胎同时宣布冠名塞尔维亚足球超级联赛，并且冠名签约中欧国际象棋精英赛塞尔维亚站比赛。当日风光无限的玲珑轮胎，不料想在近两年后以虐待劳工的恶名登上热门新闻。这500名越南工人的遭遇引起了塞尔维亚两个组织的格外注意。一个是致力于保护经济和社会权利的非政府组织 A11，一个是反贩卖人口组织 Astra。 根据两个组织共同发布的调查报告，这些工人住在拥挤的宿舍里，500个人共有两个厕所，没有干净的饮用水和热水，也没有暖气。报告说，工人在工作时没有得到足够的安全保护，劳动时间长，工资被拖欠。 Astra 的代表认为，这些越南工人和服务于中国企业的越南中介签署了为期12个月的协议，协议语言却是他们看不懂的英文。工人们的护照被没收，行动受到限制，以上种种已经构成了人口贩卖的特征。严格说来，雇佣越南工人的直接雇主是玲珑轮胎厂塞尔维亚项目的承包商，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建设公司。该集团在新闻爆出后发表了一份声明说，并未违反塞尔维亚的法律，收走工人的护照也只是为了办理临时居住和工作以及打疫苗所需要的证件。位于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说，他也注意到了近期中国在海外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中出现的劳资纠纷问题。他告诉美国之音说，中国企业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节约成本。在塞尔维亚，当地劳工成本肯定比在印尼、越南或者中国的劳动成本高，一个原因是这些人好管理。塞尔维亚有工会，工人有一定的工作时间，他不加班你没办法，如果被侵权受工伤，可能法律规定要赔偿。像中国或者印尼还有其他地方，工人其实是没有保护的，公司想由工人加班多少时间就加班多少时间。著名调查报道组织网站巴尔干观察11月29号发布长篇调查报道，称这几百名越南工人受到系统性剥削，他们的遭遇甚至涉及人口贩卖。从该报道展示的多张照片来看，这些越南工人的宿舍像极了90年代中国蜂拥进入城市工地打工者的居住地，拥挤逼仄的上下铺，宿舍里堆满杂物，床上甚至没有床垫。巴尔干观察取得的一份英文合同上写明，如果工人试图组织工会或者抗议，可能会遭开除，每天工作9小时，每个月工作时间26天。而这一条已经违反了塞尔维亚每月最高192小时工作时间的劳动法。在为期12个月的合同上，工人有12天年假时间，但是只能在合同期满之后使用。如果工人在第一个月表现不佳，将拿到比合同规定少的工资，这条也违反了塞尔维亚劳动法的规定。如果工人被开除或者自己终止劳动合同，回越南的机票费用需要自己解决。根据合同，越南工人的月工资约为700欧元， 这大概是他们在越南薪资的四倍。但是根据德国之声报道，当记者实地走访之后，工人告诉记者，他们的工资大约为每个月425欧元。工人在来塞尔维亚之前，向一家越南中介机构支付了约2000美元的中介费，并且被要求签署一份不得参加或煽动抗议罢工示威的保证书。有一名越南工人告诉美联社说，他们没有医疗保障。曾经有工人出现过疑似感染新冠的症状，但是也是只被告知留在宿舍不要外出。这些越南工人五月份就来到工地，只领过一次薪水。他们现在想返回越南，但是护照和身份证件已经被中国雇主拿走。中国劳工观察的李强告诉美国之音说，中国企业把在中国的那种模式通过一带一路扩大到全球。这个模式在中国是比较适用的，但是现在中国工人用工成本上升了，他就转向其他更加廉价的国家的工人，比如越南、非洲。整个管理模式都是一样的，比方说扣护照、虚假承诺、欺骗性的招募政策等等。中国其他一带一路的项目上都面临和这个工厂一样的问题。根据塞尔维亚国家援助控制委员会的消息，玲珑轮胎在考察其他中东欧国家之后，之所以选择了塞尔维亚，主要原因是塞尔维亚免费提供了95公顷的土地，并且承诺在2024年底前为招募1200名工人提供7500万欧元的补贴。从匈塞铁路到紫金博尔铜矿到玲珑欧洲厂，近年来塞尔维亚成为中国一带一路项目通过巴尔干挺进欧洲的攻坚重地。塞尔维亚也是最早获得中国新冠疫苗的欧洲国家之一。2020年3月疫情爆发初期，中国专门向塞尔维亚派出医疗专家组和捐赠16吨包括呼吸机和防护服在内的医疗物资。今年11月17日，塞尔维亚劳动部在网站发表文章说，玲珑轮胎的越南工人均为合法工人，劳动部已经派人对工地进行调查。11月19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记者表示说，已经派人调查，还要怎样呢？是要我们毁掉9亿美元的投资吗？他还反唇相讥说，你们真的关心越南工人的待遇吗？得了吧，你们连塞尔维亚工人的待遇都不关心。作为一个2014年就开始启动加入欧盟进程的国家，塞尔维亚境内出现如此严重的劳工待遇问题，欧盟无法视而不见。欧洲议会一些议员指出，这些越南劳工简直是当代奴隶。议会7名议员发表声明，呼吁塞尔维亚各政府部门尽快采取行动。声明说，作为一个想加入欧盟的国家，塞尔维亚不可以容忍这种在自己领土上剥削工人和疑似贩卖人口的工厂。塞尔维亚政府在强迫用工问题上保持沉默，无异于纵容现代奴隶制度。欧洲议会议员、德国绿党成员薇欧拉·克拉蒙在接受美国之音越南语组采访时表示，希望像2019年39名越南人惨死英国卡车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他说，我觉得我们在和中国企业合作的时候应该格外小心，尤其是发现有劳动剥削、剥夺社会权利、不让组织工会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很显然，中国企业希望越简单越好，但是对我们欧盟国家来说，合作是要有条件的。对于塞尔维亚这种欧盟候选国家来说，也应该是这样。塞尔维亚外交部长尼古拉·塞拉科维奇对现代奴隶制和贩卖人口、劳动剥削这些批评进行了反驳，指责这是妖魔化塞尔维亚之举，是针对塞尔维亚和中国的恶毒攻击，和人权根本没关系。根据德国之声11月末的视频报道，这些越南工人已经撤离原来的宿舍，一组人被安置到附近的一家旅馆，并且禁止和媒体接触。另外一组人被安排到了中国工人的宿舍里，还有一组工人被送往附近的村民家里。中国劳工观察的李强告诉美国之音说，因为海外媒体的报道可能给中国政府施加了一些压力，中国最近开始调整政策，比如要求领事馆去掌握当地的一些用工的情况，要求他们上报违规企业。但是他不认为情况会得到根本的改善。他说，塞尔维亚总统出来讲话也好，中国公司出来讲话也好， 只是说一说而已，没有惩罚性的措施。如果没有对这种强迫劳动的行为进行法律追究责任的话，那我想他们还是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继续做这种事情的。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